听众朋友你好，现在由袁桑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即部分高端房市大幅跌的。澳洲工党承诺推出全人免费远程门诊服务。澳洲政党利用中国应用程序造势助选。2025年联邦大选最后七日进入冲刺阶段。维州政府将坚持设定市政费涨幅上限政策。澳洲新纳税势力暗中组政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说完消息，道琼商区话高利率、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对于部分高端房产价格大幅下跌。一啲独栏屋中位价喺200万澳元以上的地区，房价下跌超过10%。据邓威房产网报道，位于雪梨东部的豪宅区 Waterloo 受冲击最明显。在截至今年3月的一年中，独栏屋中位价下跌17.2%，降至732.25万澳元。在中位价超过200万澳元的地区中，多地录得10%以上的跌幅。其中，内西区的格里堡下跌14.7%，降至238万澳元；阿伯菲尔德下跌13.1%，降至270万澳元；北海滩的费尔莱特下跌12%，降至312.5万澳元。格里堡地区 Ray Wright 房产中介公司的中介表示，需要翻新的房屋销售疲软，大家更倾向于新房，因为大家都担忧翻新成本会好高。阿波比房产中介公司 Lane & Home 的莱温斯表示，政府的重新分区带来了更多的开发项目，这个意味着更多的交通，一些新建房屋可能比 Waterloo 的需翻修的老房子更具吸引力。与此同时，建筑成本高企和全球经济动荡亦令购房者变得谨慎。新的分区政策鼓励在指定的城区中心和火车站附近建造中等密度住宅，包括联排住宅及2至6层的公寓楼。格里堡地区亦受到了重新规划影响，百老汇购物中心和格里堡各路南段一带被列为允许开发的区域。但美国高级经济师鲍曼表示，持续的高利率对高价区的打击往往大于中低端市场。过去两年，利率上升、借贷限制和可负担性问题对很多家庭来说变得越来越严重。结果是，买家更倾向于购买价格较低的房产，推高了中低端市场价格，而高端市场，尤其是雪梨高价区，反而出现下跌。但企业表示，过去一个季度，房价已有走强迹象，买家咨询量同200万澳元以上房产的搜索量亦有所增加。这个可能是买家找到了高端市场的占有机会，也可能是他们预期将有更多共识，可以借更多钱来买房，高端房市的价格可能会逐步回升。在联邦大选竞选活动的最后冲刺阶段，总理艾尔巴尼斯宣布，如果获得连任，将推出国民保健支持的24小时免费远程医疗门诊服务。工党承诺拨款2.045亿澳元，设立全国范围内的24小时健康咨询和夜间全科医生远程医疗服务100 Medicare 二线。如果计划推行，从明年1月1号起，拨打这一号码的民众将直接获得注册护士的医疗建议或转介至其他医疗服务机构。即使在晚上6点至早上8点之间，亦可获得全科医生远程门诊服务，例如紧急开药、临时性疾病或轻伤门诊。预计该计划一年可以为患者减少大约25万次非必要医院急诊就医，不单止令到民众少了很多麻烦，亦可以缓解公立医院的压力。艾尔巴尼斯话，只需拨打电话就能获得专业可靠的医疗建议。100 Medicare 二线将为全国人民带来新的安全感和安心感。自从大选约定在5月3日以来，医疗政策和国民健保改革始终是艾尔巴尼斯的竞选重点。工党之前已承诺投入85亿澳元，提升统一报销覆盖率并扩充医疗人力资源。另外还承诺拨款10亿澳元用于心理健康服务，以及新建50家紧急护理诊所。澳新社会党要教父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大多数受访者无法明确列出主要政党有什么具体政策能改善自己的生活，但在32%能够列出政策的人群中，大多数提到了工党的医疗政策。上个星期六下午， 阿尔巴尔斯仲喺雪梨内西区嘅家乡选区宣布向比尔卡鲁斯牧师基金会拨款1,000,000澳元。该基金会为弱势群体提供免费餐食、福利支持同读书教育。澳洲研究人员监督流行微信同小红书上嘅澳洲政治广告同竞选活动发现，最近几个星期，中国社群媒体上澳洲主要政党同独立人士嘅竞选活动激增。过去两个星期，澳洲政党在中国平台上的竞选战不断升级，出现了针对总理和反对党领袖的政治攻击广告，这些广告得到了主要政党的授权。墨尔本大学研究员方恩说，自由党似乎特别有意利用中国平台进行竞选活动，其政治广告数量有所增加。杨博士与蒙纳树大学的 Lobby for Dice 和肯迪大学的 Lukin Sporgan 共同领导的 Recapture 计划，自一月以来，该团队在微信上发现了超过220条授权的自由党广告，以及约30条授权的工党广告。杨博士表示，在竞选活动的最后几个星期，微信战场不断演变，候选人变得更加多样化，出现越来越多的独立人士和小党派。距离边缘选区比勒浪的自由党候选人薛该恩，似乎在华人社区媒体上发起了规模最大的竞选活动之一。自由党候选人卡普特安今年已出现在微信上的数十条授权广告中，并视为其最强劲竞争对手的独立候选人伯勒，最近亦出现了在该中国平台的竞选材料中。自由党发言人拒绝对出现在中国社群媒体上的广告发表评论，经公开讨论竞选政策违反了政党的规定。Recapture 计划也一直在研究竞选伙伴 Instagram 的中国版小红书。杨博士表示，该平台上的贴文通常与议员和候选人在英文社群媒体账号上分享的内容语气不同，有些内容是专门针对中国移民社区，会有关于澳洲政客去中餐馆喝珍珠奶茶、去亚洲杂货店的内容。一些议员经常使用中国社交媒体和多元文化社区的成员保持联系。工党议员沙利士图称，中国社群媒体为雪梨内西区 Reed 选区庞大的华人社区直接沟通的非常重要的工具。真的士图席位的自由党候选人 Grant Chang 在中国社交媒体上也越来越活跃，他的竞选海报上也附有这些应用程式的连接。总领阿尔巴尔斯将在维多利亚州开展竞选活动的最后7日，并宣布增加社区语言学校的资金。同时，反对党领袖达顿将前往昆士兰州北部的卡莱特选区，工党正在那里发起挑战，争取将该选区转变为红色选区。如果你想了解你的观点与政党和候选人的观点相比如何，请查看投票指南工具。反对党领袖达顿正在昆士兰州北部开启最后7日的竞选活动，捍卫罗卡特席位。广受欢迎的自由国家党成员奥伦恩奇即将退出政坛，工党希望下个星期六能够赢得该席位。阿尔巴尔斯将在第29日在维多利亚州开始竞选活动，这个是选举之夜最值得关注的州，而且刻好亦是工党最紧张的州。只要看看今年早的时候在 Werribee 补选中州工党濒临政治死亡的经历，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他们不认为这个州是理所当然的。在联邦层面，工党占据了38个席位中的24个，但在内城区席位上面临着绿党的威胁，而在城市边缘选区则面临着自由党的挑战。你是否注意到 Peter 达顿访问了工党控制的麦乔云席位的次数？阿尔巴尔斯在墨尔本进行竞选活动时宣布为社区语言学校增加2,500,000澳元资金，这些学校为学龄前和学龄儿童提供课外课程，以学习或保持他们的母语。墨尔本消息，维多工党的一个政策委员会认为应该放宽被最终取消市政费涨幅上限，此举将导致维州居民支付更多市政费。一份泄露的文件显示，这个跨派系的工党委员会担心，由于限制市政费涨幅，一些市政府无力支付满足社区需求的服务费用。今年政府设定的涨幅上限为 3%。工委员会称，地方政府的成本已经超过了用于设定上限的指数，因此应该对指数进行调整，以反映市政府的实际成本增长。一位工党人士表示， 这个意味是要取消市政府每年向住户增加税收的上限。为了政府在2016年推出市政费涨幅上限，以抑制失控的市政费上涨，在之前的十年中，平均每年的税费涨幅为 6%。 自政策推出以来，该上限最低时被设定为 1.5%， 最高为 3.5%。 为了基础服务委员会负责提供设定上限的建议，在发布今年 3% 上限的建议时，该委员会表示，任何担心财政状况的市政府都应与社区居民合作争取豁免。建议惠州基础服务委员会亦表示，去年没有任何市政府申请更高上限，而且这种情况已经连续五年出现。4月19号晚，地方政府事务厅长斯泰科斯的发言人说，政府没有计划改变这一政策。自有日上限以来，平均费率上限为 2.3%， 这个令到更多的钱回到了澳洲居民的口袋中。惠州政府表示，将继续听从基础服务委员会的建议。据一份审计长报告，泉州市政府在2023-24年度的整体运营盈余为17.5亿澳元。墨尔本消息，近日扰乱墨尔本澳纽军团日纪念活动的澳洲极右翼组织国 National Socialist Network（ 简称 NSC） 秘密招募成员筹组新政党，意图利用反诽谤法漏洞，并计划参与下届联邦大选。4月25号的墨尔本战争纪念馆事件中，NSC 成员阿哥克桑特等人在黑暗中对悼念仪式发出嘘声，事后更宣称此举是受够觉醒政治的普通澳洲人之抗争。据报道，白人至上主义新领袖苏埃尔之前因参与阿德莱德澳洲人集会被捕，目前受严格保释条件限制，包括禁止联系 NSC 成员。该网络的网站和社交媒体频道已被关闭，不过他仍通过加密通讯软件 Telegram 指挥行动，而 NSC 不单止低调启动新网站，更公开呼吁支持者加入其政治分支，目标一年内招募1500名成员，以符合澳洲选举委员会的政党注册门槛。而在惠州成立州级政党仅需500名成员，专家担忧极端分子可能优先从地方层级突破。如果该组织符合要求，选举委员会拒绝申请的理由有限，因为该机构必须保持非政治性。尽管苏埃尔及其同伙戴维斯以及罗伯茨在法庭辩称应该撤销对他们的指控，因为他们的行为符合他们所作的白人澳洲运动的要求，而该运动目前正组建一个政党。戴维尔在2月的一节网络研讨会上讲给他的粉丝们听，因加州政府出台的禁止纳税标志和自建的新法律，他们遭到当局的严厉打击，突击并卷入了昂贵的诉讼。在他看来，组成一个政党是令我们免于牢狱之灾的唯一方法，最终计划是通过组织中以某种方式融入纳税标志来发起挑战。 NSC 更计划与自由党右翼外围小党结盟，苏埃尔甚至扬言十年内镇压包括红星一个党在内的同阵营势力，更保留与美国 MAGA 运动理念相近的自由党派。分析指出，NSC 正透露煽动文化战争，将种族主义包装为主流保守价值，直至吸引更多追随者，并逐步推动极端意识形态正常化。尽管两大党派齐声谴责此类行径，呼吁加强打击极端主义，不过分析指出，澳洲新纳税虽人数稀少，其前场以激进行动博取关注，尽管毫无胜选可能，但将不择手段转型法律漏洞。即便新政党难以推举候选人，决策成功亦将赋予其虚假合法性，掩护地下激进活动。近年 NSC 被揭露积极招募青少年，并在郊区健身房秘密进行军事化训练，企图建立白人新秩序。同时，该组织通过自媒体 The Law Teacher 协助散播反移民言论，更与国际恐怖组织 The Base、Combat 18及本土电单车帮派联系。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